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你收听良苑讲台。今天分享的题目是基督的心思，你懂吗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谢谢你认识我们，愿孩子所说的和弟兄姊妹今天的心思都由你亲自带领，使我们一同更认识你的心思。阿们。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大家应该也十分熟悉，其中一句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我们也常常背诵。可是究竟什么是基督的心呢？基督的心怎么能成为我的心呢？其实心这个字的原文意思是思想，所以这句应该是在你们中间应有基督耶稣的思想啊，这样就能理解咯。我们的思想应该跟随基督的思想，可是基督的思想是什么呢？可能你认识基督很久了，可能你才刚认识他。无论我们与基督的关系有多深，今天就让我们再次听听基督的心思，问问自己，你真的明白吗？有一位心理学家说过，思想决定行动，行动决定习惯，习惯决定性格，性格决定命运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明白，但其实我们的行动，我们每天怎样对待别人，才真正证明了我们的思想。今天透过腓立比书，保罗会带领我们从三个层次去了解爱，包括爱的基础、爱的源头和爱的结局。反思一下，我们其实怎样对待基督的爱和教导？说了那么久，其实腓立比书是怎样的书信呢？保罗在罗马被囚的末期写信给腓立比教会，保罗曾与腓立比建立家庭教会，也重返那里两次，所以他们的关系十分亲密。而且腓立比教会曾资助保罗的生活，所以我们能在腓立比书中看到保罗对他们表达欣赏及感激之情。那腓立比是个怎样的地方呢？腓立比是一个十分繁荣的城市，有不同宗教，而且盛行君主崇拜，人民会为君王设立塑像及崇拜仪式，以表对君王的效忠。在腓立比书第一章，保罗指出自己及腓立比教会也面对敌对势力，处于受苦的当中。保罗为辨明福音的缘故被囚禁，而腓立比教会受异教徒的抵挡及内部不安影响教会合一，因此保罗写信鼓励腓立比信徒。当时只有少数的人懂得书写，书信在会众中被大声朗读，因此今天邀请你听我读出保罗对腓立比教会以及对我们今天的教导，也请你打开圣经腓立比书二章，聆听上主的圣言。请听我读二章一到四节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任何劝勉，若有任何爱心的安慰，若有任何圣灵的团契，若有任何慈悲怜悯，你们就要意志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致的心思，一致的想法，使我的喜乐得以满足。凡事不可自私自利，不可贪图虚荣， 只要心存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第一节，所以这个连接词是承接第一章的内容。保罗强调一致的心思对信徒群体的和谐与福音的辩护是十分重要的。接着，保罗以若为开头的句子描述腓立比信徒曾经历过的四件事。这四个若的原文意思其实是既然。保罗在第二节鼓励他们，既然他们经历了一些事，就要回应保罗的教导。那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其实经历了什么呢？第一件事是在基督里若有任何劝勉，意思是既然保罗对信徒的劝勉帮助他们在福音中站立的稳，他们就应该要回应保罗的教导。第二件事，若有任何爱心的安慰，既然保罗的爱在患难中安慰信徒，他们就应该要回应保罗的教导。第三件事是若有任何圣灵的团契，意思是既然他们属于圣灵建立的团契，并且经历与弟兄姊妹的关系，他们就应该要回应保罗的教导。第四件事，若有任何慈悲怜悯，既然他们经历过上帝透过基督显明的爱和怜悯，他们就应该要回应保罗的教导。保罗教导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应保持一致，包括意志相同，意思是情感态度也一致，爱心心思也要相同。保罗不断地重复一致的重要性，弟兄姊妹的一致对教会的成长是必须的。然而这种一致性在每个人只为了自身利益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，所以保罗教导哪一些态度和行为需要被禁止，哪一些要持续。我们特别来看看第三节，只要心存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谦卑是形容奴隶的心态，当时希腊罗马的社会文化认为谦卑是一种缺点，因为他们追求荣誉的竞争。但保罗叫这群生活在繁荣城市的腓立比信徒看别人比自己强。所谓的强，并不是属灵或道德的优越，而是看到别人的价值，看别人配受尊敬和配得被服侍。其实我们也跟腓立比信徒一样，经历过牧者导师对我们的爱和教导，经历过与弟兄姊妹的团契，也在生命中感受过基督的爱和怜悯。那你又怎么回应呢？在生活中，我们很容易关注和爱一些看似比你弱的人，例如比你年长的老一辈啊，小孩子啊，身体或经济有需要的人。你对着听不清楚的长辈会大声一点在他耳边说话，遇见小孩跌倒你会弯腰把他扶起来。对着比我们有需要的人，我们会想按着他们的需要是服侍鼓励他们。但如果遇上比你强和你看不顺眼的人呢，你也会一样顾念他的事，看重他的价值吗？你的心会不会多了一份比较和鄙视呢，而少了一份谦卑？弟兄姊妹，我们仍然在学习当中，就像我每次跟爸爸沟通，也要求主给我智慧和更多的爱。要关心比我们弱或是我们喜欢的人很容易啊，但要顾念比你强和讨厌的人却不是那么容易。 但当我们想起自己经历过上帝以不同形式教导和爱我们，我们也应当以一致的心思和爱去对待别人。我们每个人也在学习一致的谦卑和爱，我们也不完美，很难完全做到，但就让我们看看那位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爱和谦卑的基督耶稣。请听我读第五到第八节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上帝的形象，却不坚持自己与上帝同等，反倒是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谦卑自己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就像一开始说的，你们当以耶稣的心为心，意思是在你们中间应有基督耶稣的思想。这句带有命令的语气，应当代表并不是随你的心意做还是不做，而是一个命令。那究竟什么是基督耶稣的思想呢？保罗继续以六到十一节的仆人之歌去解释。第六节说明基督本来有上帝的形象，他的本职、身份、地位与上帝平等。基督在万物存在之前已经与神同尊同荣，而且是一切被造物的主，但他却取了奴仆的形象和人的形象，而倒走了神性的形象。我们需要留意的是，基督是主动取了奴仆的形象，并不是因为被上帝惩罚或是自己的不完全，而是他心甘情愿。仆人的形象和上帝的形象意义相反，奴仆的形象就是不坚持与上帝平等的地位，愿意放下这个地位，甚至以当时最羞辱的方法死，就是十字架上的死亡。在你们中间应有基督耶稣的思想。弟兄姊妹，当你相信了，就会为了你和我颠覆性的降卑成为人的基督，你就知道这一切不是说笑的。我们实在应当效法主耶稣降卑去爱。
有谁能谦卑，谦卑向我主，舍弃身体形象，成为人样式。他虚己卑微，完全的顺服，在十架上流血舍命。有谁能谦卑，谦卑向我主，舍弃身体形象，成为人样式。他虚己卑微，完全的顺服，在十架上流血舍命。当以基督耶稣的心心中满了他的慈悲怜悯， 神的形象，成为人样式，他虚己卑微，完全的顺服，在十架上流血生命。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愿我们心中满有他的慈悲怜悯，在基督里向全面用爱彼此安慰，举起同心称颂耶稣基督，至高荣耀超乎万民的名。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愿我们心中同心称颂耶稣基督，至高荣耀超乎万民的名，至高荣耀超乎万民。
近期在网络上看见一对好甜蜜的情侣，他们会向粉丝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，但最近女生患上癌症，要经历化疗的过程，所以她的头发自然变得好稀疏，最后还要她的男友帮她剪掉所有头发。但这个男生不但帮女朋友剃光头发了，最后还剃光了自己的头发。他尝试以自己能够做到的方式舍弃自己的头发，自己的外形是陪伴他所爱的人去走这段不容易的路。耶稣比这个男生所付出牺牲的更多，他舍弃了本来就拥有的神性，取了奴仆和人的样式，还接受最大的侮辱，死在十字架上，只是为了你和我的罪。这就是基督的心思。弟兄姊妹，保罗不但教导我们要有谦卑的心去对待身边的人，他还强调这份谦卑是在耶稣基督里的，是耶稣基督先以谦卑的爱去爱我们。这份谦卑源自于耶稣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生命又有什么要舍弃，以致我们可以抓住基督那份成为仆人去爱的心思呢？当这个世界的爱和对别人的关心是充满利益，充满自私，取仆人的身份去爱，简直是笑话，根本没有什么可见的好处。但原来这就是基督的心思，为爱而降卑。愿神怜悯，亲自开恩，使我们看见那些需要学习为爱降卑的地方。接下来请听我读经文最后的部分，9-11节。所以上帝把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使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应耶稣的名，众膝都要跪下，众口都要宣认耶稣基督是主，归荣耀给父上帝。第九节的所以，这个字代表这段是上文的结果，是有因果关系， 因为上帝看见耶稣基督所做的，他一定要做一些行动去回应。第九节开始，上帝变成主动行动的对象了。上帝因耶稣自甘卑微，顺服至死，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就给予他奖赏。上帝将耶稣升为至高，就是赐他超过万民之上的名。而第十节，保罗引用以赛亚书45章，万膝都逼向我跪拜，万口都要指着我起誓。保罗把对象从耶和华神改成耶稣基督，因耶稣的名，众膝都要跪下，众口都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。保罗强调耶稣基督是独一的真神，高过万物和一切的假神。而上帝赐耶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是颠覆了当时人民的想象。耶稣才是那个配得天上、地上、地底下所有被造物崇拜的主啊！这份赐予超乎万民之上的名的奖赏，就代表着上帝恩典的原则。就像路加福音14章所说的，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甘卑微的必升为高。而耶稣也很清楚上帝的恩典原则，他在十字架上曾经向父祷告：父啊，时候到了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儿子也荣耀你。耶稣基督降卑的终极目的，就是去拯救世人，从而荣耀神。就好像第十一节描述，归荣耀给父上帝。耶稣并不是因为要得到奖赏而上十字架，因他本来就已经与上帝同尊同荣了。耶稣基督的经历是仆人特知的生命展现。这个社会的文化影响我们，在每一方面也要努力超越其他人，要比别人强，这样我们就在这社会有价值。在教会也是一样，我们习惯追求荣耀和认同，渴望其他人见到自己的好，有时候还会不把机会给别人，觉得唉，我做的比他好啊。当我们检视自己的内心时，可能发现每天我们其实也有这些意念。在奉耶稣的名的这本书中，卢云神父呈现自己与智力不健全的人生活的片段。这群人没有上过学，也没有看过他的书，他过世的名声、能力与人的联系在他们面前一点也没有用。他们在乎的只是眼前活生生的卢云，眼前的事。这一种经验迫使卢云放下那个可炫耀、建立事物的自我，学习回复一个非常脆弱，不论成就也能公开接纳和施予爱心的自我。他说，在这世界里，除了脆弱的自我以外，并没有任何东西可施予给人的。耶稣就是这样彰显上帝的爱。当我们以为多做什么、能力高一点，就让上帝爱我们多一点，这个世界或许是这样的，但基督耶稣舍身的爱让我们知道，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、成就了什么，他才爱你和我。我们所宣认的主，却与这个世界的文化和尊荣相反。基督的思想 不是以自身利益为先。基督的思想并不是抓着虚荣，基督的思想以倒空自己为先，基督的思想是愿意取最卑微的奴仆身份，就是为了去爱。弟兄姊妹，保罗清楚告诉我们，当我们谦卑自己，上帝必定会亲自查看，亲自回应。当我们为着爱彼此，为着群体，为着荣耀神，去做一些不太习惯或是一点利益也没有的行动，上帝必然看见，我们的降杯是有盼望的。牧者导师对我们的爱和教导，与弟兄姊妹的团契，生命中所感受的爱和怜悯，这一切成为我们爱的基础和动力。我们也要去彰显爱，而这份爱只有耶稣基督能完全彰显。耶稣倒空了自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完全顺服，而且死在十架上，只是为了爱你和我。这份爱颠覆了当时腓立比教会信徒的想法。一个二线城市，人人也追求利益名声，就好像今天我们的世界一样。我们每天的思想也是为要变得更好，获得更多。当保罗与耶稣基督的榜样告诉我们，上帝从来不是这样看这个世界。保罗教导，在你们中间应有基督耶稣的心思，是应该有哦，不是我们自我感觉良好，好像没事发生就认为不用做了，而是基督的生命告诉你和我，什么是谦卑，什么是完全的爱。但愿今天我们也渴望跟随耶稣基督，以那份与基督一致的爱去爱身边的人，也是上帝与我们一起分享他的荣耀。当我们甘愿为了人的益处和神的荣耀去行事，神必定会看见和回应我们。鼓励大家这个星期可以为一些你常忘记或很难爱的人去祷告，尝试花一点时间纪念其他人的成长和生命状况。感谢你的收听，愿神亲自祝福他的话语，我们下次见。
你当街里在神面前的梦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你当街里做神无愧。